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洁，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诗篇81篇第十节说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愿主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，并向他大大张口，使他的话语如活水江河涌入我们的心田，充满我们饥渴的心灵。今天我要跟你一起灵修的题目是欢庆严冬。哎，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蛮新奇的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太喜欢寒冷的冬天，以及我本身也是一样，更不用说是寒冬了。那么为什么今天的灵修短文作者要我们欢庆严冬呢？就让我来给您细细道来吧。让我们预备好圣经，翻到诗篇第42篇，同时也请您预备好纸和笔，等一下会为您播报这一周读经的计划。最近听到一位跟我们一起参加全年读经计划的姐妹，她分享为什么要坚持每天读神话语的心得。她说，假如今天我没有读圣经，我就会觉得灵里面很饥饿，心里就不踏实，同时我也会觉得很可惜，因为上帝常常是透过他的话语来显明他的心意。如果今天我没有读他的话语，那不是就失去了一次聆听他心意的机会了吗？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您是否有同感，我非常欢迎您能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天天读圣经的动力和得着，由此也可以鼓励并帮助我们一起天天沐浴在神的话语当中茁壮成长。下面请您借着这首诗歌《如露渴慕溪水》来预备心，领受今日的灵粮。
如同露凄凄渴慕溪水，我灵亦渴慕追求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望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灯台的亮，我深信你微笑赋予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望来敬拜你。你是我
让我们天天借着阅读他的话语来不断地敬拜我们的神。此刻我要向您播报这一周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。第一天，2月19日，旧约圣经利未记25章，利未记25章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23到45节，马可福音第1章23到45节。2月20号，旧约圣经利未记26到27章，利未记26到27章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，马可福音第2章。2月21日，旧约圣经民数记1到3章，民数记1到3章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3章，马可福音第3章。2月22日，旧约圣经民数记第4到第6章，民数记第4到第6章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1到20节，马可福音第4章1到20节。2月23号，旧约圣经民数记7到8章，民数记7到8章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21到41节，马可福音第4章21到41节。2月24号，旧约圣经民数记9到11章，民数记9到11章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5章1到20节，马可福音第5章1到20节。最后一天，2月25日，旧约圣经民数记12到14章，民数记12到14章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5章21到43节，马可福音第5章21到43节。下面我们请李汉老师为您读出今日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42篇。
诗篇第42篇，诗篇第42篇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以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读出的诗篇第42篇。今天要跟你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5节，诗篇42篇第5节。经句如此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诗篇42篇第5节。好，请听灵修短文《欢庆严冬》。
欢庆严冬，我喜欢居住在四季分明的地方。然而， 就算我喜欢在下雪的天气里坐在火炉旁赏读一本好书，我仍然必须承认，因着二月这种灰蒙蒙的天气，让我对四季的热爱略略减低。不过不管天气如何，冬天里还是有些特别的事情，那就是圣诞节。令人感恩的是，就算圣诞装饰已不复存在，但圣诞节的实质精神还是让我在任何境况下都能重新得力。如果基督没有降生，冬天不仅是黑暗昏蒙，我们的心也跟着暗淡无光，陷入绝望。我们无法从罪与审判中得着释放与自由，不能在黑暗及晦涩的时刻得着他永远同在的应许，更不要说是对于将来在永恒中添加的盼望。在人生的寒冬中，诗人提出这样的疑问：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答案已非常清楚，应当仰望上帝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在鲁伊斯所写的《纳尼亚传奇》中，人羊土纳斯先生抱怨在纳尼亚永远都是冬天，但却没有圣诞节。但对于我们这些认识这位创造四季的上帝的人来说，圣诞节永远在我们的心中。当生活重压，力不能胜，冷酷又黑暗，亦如寒冬，点燃我心火，亲爱救主，熊熊的燃烧在我心中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这篇诗篇的作者呢，可能是一位流亡在外的，以前曾经在圣殿里面服侍过的领唱或者是琴师。当时他的心很想回到神的殿中去敬拜神，这也在经文的第一节表达了出来。因此他就把这样的一种向往化成对神的坚定的信心和盼望。诗人首先是为着无言能够回答别人的质问而感到很忧愁，其次呢，他也为敌人的攻击而哀痛。在这般的忧愁和痛苦当中，他心里非常的可想见到神。经文的第三节中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这是对上帝能力的质疑，也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和上帝有了一段疏离感。诗人因此也就开始落入了情绪的低谷当中。接着在第四节当中说，我从前与众人同行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诗人回想过去和现在不同景象的对比，他反复地追忆着过去的日子是如何甜蜜地来敬拜神，来得神的安慰。但是现在他的心里面干渴，他很痛苦也很忧伤。今天的经句第五节，诗人就说出了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愁烦等等的话语。这也进一步地体现了诗人那低落的情绪，他的灰心和失望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境况的一种无奈感。或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灰心和失望是常常会碰到的一种情绪的表现。可能是别人的一句不信任的话语，不尊重的态度或言行，或者是当面的责备，别人不负责任的情绪在你面前发泄，或者是别人对上帝说了不恭敬的话语等等，可能都会让你心里感到沮丧。作为父母的您，孩子们的喜怒哀乐、成败、得失，也可能是你每一天所牵挂的事情。夫妻之间令人失望、难以接受的各样的沟通上的困难，或者是谈到经济上的一些的挣扎，婆媳之间的关系，子女教养、房子装修等等大大小小的事宜，都会让你感到情绪波动， 或者是心理沮丧。在这样的状况当中，医治的良方唯有仰望上帝，等候上帝，以及称颂上帝，在困苦忧患当中仍然存着盼望，存着信心，这是我们远离灰心失望的最佳的途径。经文在第六节当中也道出了诗人从以色列的各地来纪念上帝，表达无论到何处都不要忘记上帝。接着下来经文第七节的上半部分，仿佛带我们到了瀑布的顶端，聆听到深渊中的回响。这里的深渊呢，也是跟创世纪一章二节所提到的深渊一样，这深渊是深不可测的深谷，好像未创世界以先一样，是空洞的，没有秩序的。这也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境况，生命里面非常的空虚，诗人的内心忧闷，他需要有人，他更需要上帝来亲自的安慰他，填补他内心的空洞。经文第九和第十节描绘了诗人在受欺压的光景当中，敌人却日以继夜的来轰炸他，来逼迫他，使他抬不起头来，也没有办法与之抗争。但是诗人就在这样黑暗的光景当中仍然没有失去信心，他在第八节歌颂上帝。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他明白耶和华的施恩是永远不会停止的，他宣告救恩的源头就是从上帝而来。人活着充满着脆弱和无助，特别是在别人的重伤和催逼之下，更是反应得淋漓尽致。当他发现上帝是用爱的眼神陪伴着他度过这一切的苦难，因此他就回到上帝面前呼求神的帮助。相信在我们当中一定有人遭遇过相似的光景，您的眼泪上帝必不轻看。当我们遭到敌人的攻击，受到各样的屈辱时，常常心中也会充满各样的苦毒和怨恨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要立刻施行报复，我们应该回到上帝里面，先向他倾心吐意，然后求主帮助我们。神他必按着他的公义、他的慈爱和他的方式带领我们走出他喜悦的道路。
饥渴的灵得喂养，软弱的心得刚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。
在经文里呢，诗人提到他有忧闷烦躁的心情。诶，或许有的朋友会问，基督徒不是应该常常喜乐，怎么也有忧闷烦躁的心情呢？其实啊，在生活或者是信仰所带给我们各种的压力或者难处，都会使我们落入这样忧闷烦躁的光景当中。就如这篇诗篇的作者，他曾经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利未人，他是可拉的后裔，曾经在圣乐上侍奉神，带领众圣徒来朝见神，那是多么的喜乐，多么的快活。可是后来呢，他却被掳到了其他的国家，根本没有办法再公开的敬拜神，国破家亡，甚至被人轻看凌辱，还遭受别人的冷嘲热讽，说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呢？这一切都勾画出他因为不能够敬拜神而忧伤的情怀。可能在我们当中曾经有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弟兄姊妹，也会有同样的感伤，当时无法聚会敬拜，心里常常也是极其的难过。相比之下，今天的我们能够开放的来聚会，来敬拜赞美主，那是多么的喜乐啊！因此我们要看重每一次的聚会。我们虽然与世人的处境不同，可是我们同样也会有像他一样忧闷烦躁的心情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由于环境的变迁，一些不幸的遭遇，前途渺茫，甚至是亲朋的离散，工作的压力，肉体的软弱等等， 以及生活、家庭、事业、婚姻所带来的种种压力，都会使我们产生忧闷和烦躁的心情。当然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神的信心。太多的忧虑，常言道，人活百岁，却有千年忧。就像杞人忧天那样，我们常常将无所谓的许多烦恼都揽在身上。我们也常常忘记主耶稣说，一天的难处，一天当就可以了。正是因为以上的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，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常常会陷在忧闷和烦躁当中。那么我们消除忧闷和烦躁的心情，就是要回到神里面，要专注地来仰望神。诗人他虽然是忧闷烦躁，他就马上地转向了神，把目光从悲观中转了过来。他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因此在这里，诗人多次地鼓励自己要仰望神，仰望神，赞美神。这是我们能够对付困难最好的办法。忧愁的人想方设法地要调整自己的心情，但是借酒消愁，愁更愁；借娱乐消愁呢，却是乐极生悲。1940年，英国伦敦受敌人飞机轰炸的时候，在伦敦的某一个教堂外面就贴着一句忠告，他说，如果你双膝发抖，最好跪下祷告。当我们忧闷烦躁的时候，应当安静在神的面前。就如诗篇62篇第一节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因为唯有神是我们的盼望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来专注主耶稣基督，因他时刻都与我们同在，他的眼目看顾着我们，他的眼目永远不会从我们身上转离。虽然环境残酷，会令人惧怕不安，但是得胜的秘诀就在于仰望上帝。大卫王在极难的时候，他也同样等候神。他在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途中，遭到示梅的辱骂。他的随从亚比筛元帅求大卫王容他割下示梅的头，可是大卫王却没有让他这样做，因为他仰望神。他说，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辱骂，就施恩于我。大卫王他没有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他仍是安静地等候仰望神，使他远离愤怒和烦躁。当我们专心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除去烦躁和愁烦的心情，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主耶稣里面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另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也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世人的心从忧闷烦躁一直到渴望神，到最后终于得到了平安与喜乐，因为他深信神是永恒的神，他会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磐石和力量，他必将恩慈公义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是的，仰望神能够使我们得福，让我们能够和诗人一同来高唱，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他是我的神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今天你借着诗篇42篇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忧伤烦躁的时候，你的眼目随时眷顾着我们。虽然我们的心仍然忧愁烦闷，但是我们仍要仰望你，你必将以笑脸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你的名在全地都要被称颂， 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没有任何的苦难能够压倒你。你必会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不要被烦恼的心情所捆绑，乃是让我们重燃对你的信靠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走出心里的阴霾，活出生命的色彩，也让青春在期待，改造每一个现在。走出心里的阴霾，活出生命的色彩，也让青春在期待，改造每一个现在。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，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，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。
是的，让我们走出心灵的阴霾，活出一个亮丽的生命的色彩。刚才所带给您的诗歌就是活出生命的色彩。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灵修金句，诗篇第42篇第5节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诗篇第42篇第5节。如果您方便用手机发送短信的话，不妨把这句神的话语送给您所牵挂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能够与您一同得蒙造就。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这个节目，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建议或带到事项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愿主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
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，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，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。向上的翅膀，迎向希望的